带入教会来，但是家庭是一个教会生长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因素和桥梁，我们却是没有尽量利用。我觉得我们的教会都应该鼓励弟兄姊妹们，哪些个家庭愿意把你家庭一个礼拜一天晚上奉献给主用，一个礼拜一天晚上奉献给主用，那一天晚上你把你的家庭打开，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牧师，牧师没有空的话，或者一位执事一位长老，那么去到他的家去帮忙他，同时也尽量请他的街坊邻居来做家庭礼拜。那么请一个不信的人到教会来是不太容易，那么呢请他到街坊家里去坐一坐谈一谈，这个就比较容易。小孩子也可以吸引去，给他们讲故事，给他们画片，然后慢慢的就带他们进入教会。所以家庭是一个要紧的桥梁，我们教会应该注意这一点。那么初期教会呢，这个家庭聚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再看一看初期教会的种类，初期教会有怎么样一个分类的情形，也作为我们今天的参考。我们今天有不同的种类的教会，初期教会也有啊，也有很多种类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家庭聚会啊，这个我们也就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每个圣经都把它念出来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、罗马书、这个哥罗西书、腓利门都里面都提到过家庭的教会，或者在他家中的教会，我问候在某某人家中教会的安，某某人家中的教会问你安。所以家庭教会是非常非常普遍，我觉得这一点呢真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再加重讲这一点。好像这个教会的传统方面形成了一种方式，都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，我们真是忽略了家庭教会聚会的重要。但在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，因为政治的情形，因为很多情形，一个公开的聚会是不可能，就必须依靠家庭聚会。假如弟兄姊妹没有这个家庭聚会的习惯与训练的话，在一个特殊环境之下，他们也没有家庭聚会。假如家庭聚会养成了训练，养成了习惯的时候，那么在任何环境之下，这个教会都可以进行的，教会都不会受拦阻的。家庭聚会是不容易被扑灭，有形的教会是容易被拦阻被禁止，但是家庭聚会是不容易被禁止。我们在看见初期教会的时候，也有乡村教会，乡村的福音堂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吕大和沙伦，那是两个小的村庄，他们也有福音堂。也有市区教会，我们在哥林多这个那个地方可以看见这种市区教会。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看见，那说到哥林多教会的情形，在那个城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保罗在那里受逼迫，但是弟兄姊妹们安慰他，鼓励他，送他往前走。那个地方有城市的教会，都市的教会，好像我们今天在新加坡这里，我们多半都是都市教会。我们在这个乡村的地方也有乡村教会。我们在看罗马的地方有所谓侨民教会，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犹太人去了，也有进入犹太教的人去了，也有外邦人，所以这个不是罗马人，罗马人是少数的，所以在很多的侨民在罗马建立教会，他们是这个侨民教会，就正如说今天在全世界各地方有华侨教会，有华侨教会，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在华人的教会在各地方都有。不管是欧洲、美洲、亚洲很多的国家，我们都看见华侨教会。当时罗马的那几个教会也多半是侨民教会，是别的地方人去的。当然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是多种族的教会，多种族的教会，这个那个是好几种族人在那里汇合。我们呢，假如看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的话，吕底亚，他是推亚推拉人，他是小亚细亚的人，他到了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 好几种的人去的。那今天我们在世上也看见过有多种族的教会，在美洲的话，有的这个美国教会里面有加拿大人，有中国人，在新加坡可能也有多种族教会，因为这里有中国人，有印度人，有马来人，还有什么人？欧洲人，白种人，所以这个种类很多，有的教会是多种族的。那么我们感谢主，还有拆船教会啊，拆船教会。这次我们的福音会议，我们要注重这个拆船的信息啊，感谢主，安提阿的教会是拆船教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在初期教会里面也有这么多种的教会。安提阿在拆船方面做了先锋，在拆船的施工方面，安提阿的教会甚至也超过了耶路撒冷的教会。教会生长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事情，我们只顾生长，有的时候会是畸形发展啊。教会有时候畸形发展，教会要平衡，教会要正常的生长，要平衡的生长，我们不能走入畸形里面去。等一下我们要说到这个畸形是什么意思。教会的平衡生长，第一要有长幼的平衡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这个家里面必须长幼男女老少都有，男女老少都有，这个才是一个家的状况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不能够太同意，起码兄弟自己是这样看法，有些个教会是只注重一种人，比如说有的教会是所谓青年教会，我们也看见过有些个青年教会，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那个结果并不是太兴旺。有的教会是只注重了这个姊妹们，这样情形不多，不过也看见过。那教会的领袖是多半是姊妹们，所以教会里面的姊妹也特别多。所以这些个都不是一个平衡正常的现象。一个教会一个平衡正常的现象是男女老少都有，而且两代之间没有间隔，没有隔阂，两代之间有充分的合作，在水平方面有合作，弟兄姊妹们合作，在垂直方面有两代之间的合作，这个是教会应该有的现象，长幼的平衡。第二，教会里面也应该有在生长的时候有对内与对外的平衡，对内就是栽培弟兄姊妹们，就是栽培教导已经信主的人，对外的侍奉就是传福音，就带领没有信的人归主，这两方面教会要有平衡。因为我们常常看见教会在这两方面失去平衡，有的教会只注重培灵，只注重造就，只注重交通，这是很好的，这没有错啊。那么弟兄姊妹在主面前享受属灵的这个好处啊，那么贪图属灵的享受，这一切本身来说是没有错，但是教会们只注重这一方面而不注重对外的话，教会失去平衡。那么你属灵来属灵去，你这个属灵慢慢就没有能力。我记得这个同牧师几个月以前在旧金山的地方，他向我们讲到的，他说过一句话，说教会要是不注重一个平衡的发展的话，就培灵来培灵去，可以培死的啊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培来培去可以培死的啊，因为只是培灵，注重自己属灵的享受，注重弟兄姊妹本身自罪内的交通，而不注重大使命，不注重传福音的话，那么只是自己的话就是一湾死水。神的恩典流进来，不能是自己享受，还要流出去，这个才是活水。教会应该像洞庭湖一样啊，那么水流进来，它水还要流出去。那么有的教会呢，就是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太注重对外，以至于里面没有根基，只是传福音，领人归主，但是没有好的训练，没有好的栽培，自己的弟兄姊妹也没有根基，这是另外一个极端。所以教会生长的时候必须注重对内对外 双方面的平衡，这个才是才能够有个稳固的态度。第三，我们可以说这教会的侍奉方面应该有知识与灵命的平衡。有的教会是太注重知识学问，太注重方法方针，太注重组织，当然这一切若是用得对的话都是需要，绝对需要的。但若是只是注重知识，注重训练，注重方法，而失去了那个灵命的追求的话，那这个教会死了。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，就假如教会只注重所谓灵命的追求，注重这个灵命的生长，而不注重知识的灌输的话，圣经知识的训练的话，这个教会是没有纪律的。神的话语是根基，是那个管制，灵命是那个能力，是活泼的状态，所以双方面要有平衡。第四，我们也要有在教会的生长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有地方性与宇宙性的平衡。那么我们都熟悉这个教会是地方性和宇宙性同时并存的，同时并在的。什么叫教会的地方性呢？就是这个教会是在这个地方的教会，当地的教会，本地的教会，它是地方性的，它在这个地方做神的肢体，在这个地方实行神的旨意，在这个地方传扬神的福音，在这个地方成全圣徒，这是他本地性的地方性的那个责任。教会除去地方性的责任之外，还有个宇宙性的，也就是说整个基督的身体。好像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说，基督是全教会的头，全教会的头，就是指着这个宇宙性的教会，整个的教会，就是全世界一切信圣经的教会的总和，是这一个宇宙性的教会。那么这个宇宙性的教会就是基督全体的教会，就是整个的身体，宇宙性的教会。那明白这两点，不但教会明白这两点，弟兄姊妹也要明白这两点，教会的仆人也要明白这两点。就是一个教会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对于本地教会有责任，我们要对于本地我们的当地的教会要有奉献，我们要侍奉当地的教会，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做执事、做长老、做职学的教员，我们要在本地教会里面侍奉主，我们对本地教会要支持，这是我们对本地教会的责任。另外弟兄姊妹们、信徒们也要对一个这个基督宇宙性的教会也有责任，不单是仅仅顾到我们一个堂会或者我们一个宗派，我们还要顾到全世界整个的教会，也就是说顾及到神的国度。这两方面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是太有，我们有时候有走极端，有的教会是这个完全是顾到他的堂会或者他的宗派，对他的堂会或宗派以外的事情不支持，也不愿意他出什么力量，这是一个极端。另外一个极端呢，就是有的教会太注重，有的弟兄姊妹太注重这个宇宙性的身体，而没有想到他对于他当地的教会的责任，这都是两个极端。那么在教会生长的时候，我们做牧师、做传道人的有责任把这个教会的二元性同时并存，这两种性质呢向弟兄姊妹说明白。那么现在我们到最后一点，也是要紧的一点，假如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衡量的话，当你看见一个教会工作人员种类的时候，你就大概可以看出来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生长的教会。你没有去过这个教会，但你从这个教会里面工作人员种类的分配，你大概就可以出来，可以看出来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生长的教会。这话怎么讲？我们把教会的这个 这个工作人员呢，我们把它分成五种，五种。这五种并不是说是高低贵贱，不是，就是把它分成五种性质不同的工作，五种性质不同的工作。第一种，我们就姑且称为甲种。第一种，我们就称为这个服侍教会本身的工作。这一种工作人员呢，是换句话说是对内的，他们工作的方向是对内，他们工作的对象是对基督徒的，好像说主日学教员了，长老执事了，唱诗班指挥了，招待了，司琴了，这些个人，我们称为甲种工作人员。这一种工作人员是代表教会里面一切对内工作的，侍奉教会本身的这一切的工作人员，是对内的啊，方向问题，他们是对内的，这些工作都是好的，但是方向是对内的。我们再看这个下面两种，这个乙种和丙种。这个乙种呢，就是服侍教会延伸工作，也就是说对外的，他们工作的方向是对外，他们工作的对象是对非基督徒，这个和甲种是完全正好方向相反的。好像说主家探访组、布道队、街头工作组、陪谈组啊、街访圣经班、儿童工作，这一切的，就这一切的在教会里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的方向、他们工作的目标是对外，是对于非信徒的，对于非信徒的。这是一种，和甲种的方向正相反。我们再看丙种，丙种是小型聚会的领袖。什么叫小型聚会呢？好像教会里面的这个妇女会、青年团契、唱诗班，小型的聚会，在教会里面小弟兄团契，这是个教会里面小型的聚会的领袖，妇女会会长、青年团契主席、唱诗班指挥啊、弟兄团契的主席、主日学校长，这些个都是小型的，在教会里面的小型的，那么我们称他为丙种，这是个带领的人。还有丁种，就是说牧师或者是全世界的传道人，丁种。还有物种，那就是宗派或者是这个教区的领袖啊。我想这个我们都非常容易了解。我们看看这五种，这五种的人里面，我问你们大家问一下啊，在这五种里的人里面，若是要教会人数生长的话，哪一种工作人员最需要多？哪一种？教会人数生长的话，啊，第二种，乙种。对了。什么时候你看一个教会里面这种乙种工作人员多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是注重对外的，这个教会是注重传福音的，这个教会人数一定生长。对不起，你们后面看不见，因为这个房顶太低了啊，这个房顶高一点，你们后面可以看清楚。那么当我们看看今天教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一个情形，什么情形呢？就是在一般的中国教会里面来说，都是多半注重甲种工作人员，而没有够注重乙种工作人员。当然乙种工作人员教会里也注重，但是据我们一般的观察，教会注重甲种工作人员超过注重乙种工作人员。换句话说，多半教会的这个力量、时间、精力、人力、物力，多半是花在对内的事情上面。假如我们把两方面比较一下， 比较一下人力物力的花用的话，多半的教会可以比较出来，对内的花用比对外的花用要多。所以从这些个原则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假若任何一个教会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工作人员多的时候，这个教会一定生长啊。这个第二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对外的啊，这个第三种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小型的领袖，小型聚会的领袖，这两种是很重要。假如要教会生长，假如要教会人数生长的话，这个第二第三种的领袖必须加以培养，必须加以训练，教会才生长。有些个教会说我们教会没有生长，没有生长，为什么没生长呢？这个教会里没有传福音的人，都是对内的，都是培灵，这个交通栽培都是这些个，当然没有生长。所以教会要有生长的话，就必须注重生长，教会若要生长的话，就必须多栽培培养生长的人，那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，尤其是第二种最重要。所以假如我们用黑颜色代表假的假教会，用那个空的代表乙教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假教会假种的工作，第一种的这个第一种的工作人员特别多，都是对内的。那么假教会那个第二种工作人员就这么少，和他的第一种的不能相比，那么第三种也少，所以这个假教会呢就不生长。当然不生长，因为他们没有往生长的方向去走，他们大多数的同工都是对内的。那我们再看乙教会，他第一种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太少，但是再看他第二种工作人员那就多了，第二种对外的工作人员超过他第一种的工作人员。那么第三种他小型的领袖也是非常多，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，因为小组里面可以更容易引人归主，小组里面容易跟人接近跟人谈话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乙教会和假教会最大的不同之点，就是第二和第三种人。第二和第三种人，假教会太少，乙教会非常之多，结果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乙教会是生长的，因为它有生长的功能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若是要教会生长的话，就必须注重能够带领生长的人，那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。教会要先有这个看见，然后有这个栽培，有这个训练。那么有一点我们可以得到安慰，就是什么呢？所谓第二种第三种呢，第一种呢是可以啊互相交换的。比方说这个第一种的人，主日学教员、长老、执事、唱诗班指挥、招待，这些个弟兄姊妹们，假若教会把这个意向给他们，就是对外生长的重要给他们，教会可以训练他们变成第二种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这个假种可以变成乙种。假如我们给他们训练，假种也可以变成丙种。假如教会有这个看见，教会有这个意向的话，可以改变的，不单可以改变的，而且可以兼工的，就是他同时可以做主日学教员，也同时可以做乙种，或者同时可以做丙种，可以同时做的。问题就是教会的领袖们必须先有这个看见。假如我们要有教会生长的话，我们就必须锻炼培养更多乙种和丙种的工人，而这些工人可以从家中里面出来，也可以从弟兄姊妹中间再把他们选出来加以训练。时间已经够了，对不起，今天早晨我们就在这些方面做一点这个基础方面的概念，以初期教会做我们的一个榜样，一个例子。那么从明天开始呢，我们就讲那个讲义三天，希望大家能够先看一下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